大家好，我是雷天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到旧约的生命记。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生命记的第27章。生命记呢，从最开头一直到第26章，都是摩西在那边讲解律法，告诉以色列百姓律法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到了27章呢，就是吩咐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要去到一个地方叫做示剑，在那里呢，他们要立时为祭，要写下律法，还有筑坛献祭，然后宣告祝福跟咒诅，那是一个更新立约的一个礼仪。所以这边我们讲到说，里面包含三个部分呢，要立石头，然后写下律法，筑坛献祭，还有宣告祝福跟咒诅。特别是立位支派呢，他们要来宣告12个咒诅，百姓都要回应阿们。这段经文从更大的上下文看到的话，他可以说从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那个时候呢，跟这边可以说是前后相呼应的。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比较看看。各位看到呢，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后，12个支派聚在示剑那个地方更新立约，就好像在这个40年前以色列百姓来到了西奈山，或者称作何烈山，在那边聚集跟上帝来立约。特别是出埃及记24章讲到说立约的礼仪，跟生命记27章圣约更新的礼仪，都是有筑坛献祭，有摩西或者利未人向百姓来挑战，还有百姓的回应。而出埃及24章那边讲到说要立12根柱子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就对应在生命记27章那边讲到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的代表要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那边宣告咒诅跟祝福。还有生命记27章摩西吩咐说要把律法写在石头上面，就对应摩西在西奈山立约的时候呢，就把耶和华一切的命令都写下来向百姓宣读，就是我们讲到的约书。这都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各位看到呢，在西奈山和烈山立约的时候呢，是站到上帝直接对以色列百姓来颁布十诫。而在摩押地方的时候，示剑那里，摩押这边宣告跟在示剑那边完成呢，就是由摩西代表百姓来颁布十诫。然后出埃及记21到23章讲到说颁布约书，生命记12到26章是阐释律法，出埃及记24章讲到立约的礼仪，包含筑坛献祭，立12根石柱，摩西写下并且宣读约书，百姓的回应。而在生命记27章这边讲说更新立约的礼仪，也是包含筑坛献祭，立时写下律法，立位人宣布诅咒，还有12支派的回应。然后接下来在立位记26章里面是讲到祝福跟咒诅，而生命记28章也是讲到祝福跟咒诅，所以这个前后呢是相呼应的。我们把生命记27章呢按照说话者的不同可以分成三个段落。27章的1到8节是摩西跟众长老吩咐百姓，第9到第10节是摩西与众祭司吩咐以色列众人，而11到26节是摩西再次来吩咐百姓。我们先看到第一到第八节，摩西与众长老吩咐百姓。这边呢，摩西给了两次吩咐，内容都是一样。前面是一个一般性的讲法，后面是一个比较细节讲法。就是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就要立起石头，涂上石灰，然后写这些的律法的规定。立石写字呢，在第二节、第三节里面讲到要树立几块石头，石头在立约里面常常代表做见证，象征长久不变，好像雅各跟拉班立约也是立石为祭。 在西奈山那边立约，也是吩咐以色列百姓要筑坛，然后在旁边立12根柱子，跟上帝来立约。约书亚带领百姓更新立约的时候，在约书亚记24章那边记载也是相同。所以这边说写在石头上面，就是要展示在众人的面前。可是在石头上面要涂上这个石灰，日久呢就会被雨水冲刷掉了。我们各位有机会去到埃及那边看到金字塔，金字塔呢也是原本那个石头哦，这样立在那个地方，然后上面都涂上这个石灰的。可是经过了几千年，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些石灰了，就在最尖端的地方呢还保留一点点那个石灰可以看到，其他的部分都已经被雨水啊等等的就冲刷掉，就没有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用上面写这个石灰啊，石灰抹上去啊写字，可能也不是代表它是一个永久性，可能就是要比较快，而且展示在众人的面前。但是就提醒以色列百姓，这只是为了这一个特殊的场合如此来行。涂上石灰为了快速，或者让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然后过河以后，历史指示呢就是说要在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那边来立。这边翻译上面有一个问题，因为像和本修订本呢把这个地方写作是在基利新山上面，而其他的这些翻译本呢，像希腊文741本啊，拉利文五加大译本啊，还有以前的和合本、新译本、新汉语译本等等，都是把翻译成为以巴路山。那到底是以巴路山还是这个基利新山呢？这个现在已经很难完全确定。有些人讲说可能原本应该是写的基利新山，就是反映那个在那个撒玛利亚五经里面是如此。但是后来因为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彼此之间有神学立场的这个不同呢，就把这个改成了在以巴路山。那么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明在以巴路山上面它的意义是什么。不过确定呢不是在耶路撒冷。以巴路山在哪里呢？以巴路山是在世界城的北边，海拔大概940米，临近的山谷呢就比这个以巴路山要低366米，所以它是突出起来相当高的，是附近最高的山。世界呢在整个以色列讲起来是地理适中，隔着山谷对面就是基利新山。基利新山有海拔881米，比这个以巴路山要略低一些，低差不多不到100公尺，低差不多60公尺。在这个地方，在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之间呢，就是中央山区有一个东西向的一个隘口，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通道，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的意义。这边就讲到说以色列百姓到那边以后呢就要筑坛献祭，类似筑坛的律法呢就讲到说要在这个上面要献上燔祭，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要吃所献上的这些平安祭的祭牲等等，而且提醒他们不可以用铁器在石头上面，这跟出埃及记的20章25节那边规定相同。因为那边规定说你们如果用石头来建造祭坛的话呢，不可以用铁器在这个石头上面，意思说不可以用铁器啊来雕刻啊等等之类的啊，不过切割或者雕刻都不可以的，要用那个石头原本的样子。所以这是我们在其他的经文里面看到呢，比如献祭的祭司本身必须是身体没有瑕疵的，而献上的这个牛羊呢祭牲也必须是没有瑕疵的，而献祭的地点这个祭坛呢也是要用完整的石头，代表说是一个没有瑕疵的石头来献给上帝。这边提到献燔祭跟平安祭，这是我们以前也已经讲过，献燔祭呢是把这个祭牲宰杀了以后切块洗干净，然后放在祭坛上面用火来焚烧，全部都烧献给耶和华，一点都不保留。这代表说我这个献祭的人自己就献给上帝，这是建立个人跟上帝之间垂直的关系。可是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之上呢，另外献平安祭， 平安祭的话呢，就是他献的方法跟献燔祭有点相同，只是呢献祭的这个牛或羊，它只有很少的部分烧献在祭坛上面，另外一小部分呢是给那个当值的祭司，但绝大部分呢都是由献祭的人跟他的诸亲好友就把它吃掉。你说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可以吃一只全羊呢？更不要讲说吃一只全牛的啊！所以都是邀请诸亲好友就一起来讲。所以这个平安祭我们也把它翻译作是一个团契的祭，就是说献祭的人跟他诸亲好友一起来享受这个在主里面的团契。但是这个团契的祭呢，平安祭啊，它是建造在燔祭的这个基础上面。我喜欢用那个十字架做一个代表说明了。十字架有直的这一根，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垂直的关系，而十字架横的这一根呢，就代表我们跟弟兄姐妹中间水平的关系，所以被称作是一个团契。我们今天是不需要再献燔祭跟平安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为我们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经常就是守圣餐。守圣餐你看呢，其实它也是代表这个燔祭跟平安祭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呢，守圣餐的人按照传统都是在教会里面已经清楚重生得救受洗归主的基督徒，但是守圣餐都不是个人守圣餐的，守圣餐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守圣餐，所以是见证这个团契在主里面的合一。也不只是说我们现在一起啊，在我们本堂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着圣餐，我们也是代表说我们跟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在主里面都是合而为一的。所以这个守圣餐呢，也是常常强调我们人虽多，但是所领受这个饼也是一个，是代表在基督里面合一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讲到这个燔祭跟平安祭，就预表在新约里面基督教会守圣餐。另外我们大家注意到这个燔祭跟平安祭在旧约里面的话，差不多都是跟立约还有跟这个更新立约有关的。我们第一次看到就是挪亚献燔祭了，以后亚伯拉罕献燔祭，在这个上帝跟他立约的礼仪里面，后来在西奈山立约礼仪上面也是如此。申命记27章这里讲到在世界那个地方立约更新立约呢，也是要献燔祭跟平安祭。誓师的时候，还有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讲大卫他跟上帝立约之前也是献这个，所罗门献殿，还有西西家王更新立约也都是要献燔祭跟平安祭，所以这个跟立约或者约的更新有关系。那选择在以巴路山竹坛献祭的话呢，这是一个暂时的圣所，那是听以色列百姓要等到最后固定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建造圣殿之前的话，这个地方是暂时用来作为敬拜耶和华立民的居所的。读圣经的话看到从约书亚的时候一直到大卫的时间，约柜所在的地方或者祭坛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圣所的所在。可是这个地方呢曾经搬迁过几次，但是不管在什么时代只有一个祭坛，不可能有两个祭坛，因为所敬拜的就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话呢，像申命记27章还有约书亚记的第8章24章呢，都是在示剑这个地方圣约更新竹坛献祭。然后士师记的20章他们到了伯特利，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约柜就在那里了。撒母耳记上的第1章讲到耶和华的会幕就搬迁到了示罗，以利加拿带着家人每年就去那边守节。撒母耳记上第7章讲到约柜搬迁到了基列耶林，约柜停住在那个地方有20年的时间。后来撒母耳记上21章呢讲到这个约柜就被搬迁到了挪伯了，因为有祭司在那边看守会幕。最后撒母耳记下第5章还有列王记上第8章讲到说大卫到所罗门的时候呢，把圣殿建在耶路撒冷，那就变成固定的圣所的所在。这边写下律法的指示，就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要按照申命记的律法的规定 来遵守神的律法诫命，好能够得蒙上帝的赐福。接下来我们看到11到26节呢，这是讲到摩西吩咐百姓。摩西吩咐百姓这边有两个要点，一个呢就是吩咐百姓说，把十二个支派分别列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这是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就要去到这个地方，在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那边。这个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隔着山谷南北对望，两山之间呢就是这个世界。新约里面我们是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提到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边跟耶稣谈道，那就是在世界这个地方，就是在基利心山跟以巴路山的之间那个山谷的里边。我们到那个地方去过呢，就是看到真的很特别哦。基利心山上面呢就是林木葱郁，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树木，可能是因为迎风面的关系。而以巴路山呢在北边是背风面，山上就是光秃秃一片。那摩西也吩咐利未人，利未人也告诉以色列百姓，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那边宣告祝福，有另外六个支派呢在以巴路山那个地方宣告诅咒，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也有点关系。但是哪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哪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呢？这个选择就原因就不知道了。我们只晓得说从地理上面看呢，宣告祝福的六个支派以南边的犹大支派，还有西面还有占据中央山脉的支派为主，包括约瑟支派啊、便雅悯支派。而宣告咒诅的六个支派呢都是比较边缘的啊，北方像亚瑟、西布伦、但支派，还有拿弗他利，还有约旦河东边的那个流便支派跟加德支派。如果按他的出生来分的话呢，宣告祝福的六个支派都是利亚的四个儿子，西面、利未、犹大跟以撒加，还有拉结的两个儿子，就是约瑟跟便雅悯。而宣告咒诅的六个支派呢，有两个是利亚的儿子，就是流便跟这个最小的儿子西布伦，另外四个呢是利亚跟拉结的婢女的儿子，加德、亚瑟、但跟拿弗他利。这些除了流便支派以外，大致上都是按照他们出生的顺序来讲了。至于为什么用以巴路山来宣告咒诅，还有在那边筑坛献祭呢，有可能是要表明这个律法的一部分的功能，就是预言讲到以色列民后来可能会失败，还有呢上帝他不变的恩典。就好像摩西在临死以前最后吩咐利未人要抄录这个律法书，约柜里面呢放着十诫那个法版，代表上帝永恒不变的恩慈，而律法书放在约柜的外面，就做一个见证，见证以色列百姓他们会失败，会违背上帝的律法。那也许这个呢就是在这边已经预先做了一个预告。14节到26节就是利未人对以色列人讲了，这个是我们有一些学者呢就称呼这个一共有12条，就称作示诫12诫，好像对应那个十诫一样，这边刚好有12条。在此没有宣告祝福，开始我们读的这边啊会觉得有点错愕，为什么在生命记的第27章这边只有宣告12个宣告咒诅呢，没有宣告祝福。不过后来呢到28章那边先讲到祝福再讲到咒诅，然后到29到30章呢又是讲到祝福，所以好像跟这一样就刚好做了一个平衡。利未人向百姓宣告，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们注意从15节到26节呢一共有12节都是给个人的一些的可能会违反的诫命，而不像申命记28章那边是讲到群体可能会违反的诫命，所以比较像这个出埃及记跟利未记的律法，而比较不像条约。这边宣告咒诅一共有12条，所以 我前面曾经提过有一个很有名的旧约学者叫 Von Rad， 叫称这个十二条咒诅呢，就叫做世界十二戒。除了第一个咒诅是认为十戒的第一戒跟第二戒啊，不可以雕刻偶像等等的话，其他的都是人际的互动为主啊，从第五戒、第六戒、第七戒、第八戒到第九戒，然后最后加上第十戒在里边都有。那我们看到这边的咒诅的文字呢，第十五节里面讲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所以这边是针对十诫的第一戒跟第二戒，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还有呢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向他下拜等等，不可以用这个来代表耶和华。但这边是特别提到是暗中所做的，这个后面呢也好几个地方讲到说是暗中所行的，所以都是属于个人性的，甚至是暗中所做的事情。那第二个诅咒呢，讲到说轻慢父母的要受咒诅，百姓要说阿们，这是针对第五戒。第十七节讲到说挪移邻舍的地界的，这侵占别人产权，这是针对第八戒了。第八戒讲到说要尊重别人的财产的神圣。然后第十八节讲到领人走迷的，那这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了。然后后面还有屈枉正直呢，是针对第九戒。然后第六到第九个诅咒呢，都是跟行淫乱乱伦有关，与继母乱伦，与受淫和，与姐妹乱伦，像岳母乱伦，这是都是针对第七戒。所以你看到说这边看最多讲到是针对第七戒，有关于婚姻的神圣的部分，这是百姓特别要注意到关心的。然后第十个诫命讲预谋杀人的，这是针对十诫的第六诫啊，尊重生命的神圣。第十一个也是讲到说为财害命，也是针对第六诫啊，要尊重生命的神圣，要受咒诅的啊。然后第十二个讲到说一个笼统讲法，凡是一切未遵行的人都要受咒诅，那这是把十诫整个呢做一个笼统的一个讲法了。所以这边我们就是大致上这样的讲到，还有中间可能包括一个我们有些人会觉得比较诧异的，就是加上了一个与兽行淫乱的。第二十一节禁止人兽的这个交合，背后呢可能就是指到异教的敬拜来说的。因为这种的异教崇拜里边呢，像我们读到埃及那个地方，埃及呢有很多的神像都是用动物的形象来做的，可能也是容许人跟动物有这样子的那个交合。这种人跟动物的交合呢，在古代近东有一些法典里面呢，他们是没有处罚的，或者是某一类的动物呢他们没有处罚，另外有些动物跟人的那个交合有处罚，但是圣经里面呢却是严严的禁止，说是人跟动物交合是绝对不可以的。这在利未记第十八章跟二十章里面也都提到，都是跟那个禁止同性恋是同样的讲法的。所以这边我们最后呢就把这个生命记第二十七章这边的诅咒呢就做了一个总化讲法。这边一共列出十二条，然后就讲到说利未人宣告，然后呢百姓就说阿们，违反哪一条诫命的他就要受到上帝的咒诅，百姓说阿们，违反哪一条诫命的他就要受咒诅，百姓要说阿们。这是一个很神圣庄严的一个场合。在这里最后呢我们提出有两点，一个呢就是这边的诫命宣告咒诅呢都是跟十诫有关的，再次让我们看到就是十诫的优先性。这个我们在生命记的第五章那边摩西讲到上帝在西奈山和烈山那个地方颁布十诫，就是一个很慎重的宣告。到了生命记第二十七章宣告祝福跟咒诅，这个更新立位的礼仪呢再次把这一点就强调出来。第二个，私领域跟公领域那个 区别呢，在这边就是再次凸显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学者很清楚讲到，《生命记》第27章里面讲到这些咒诅呢，都是个人的，是属于私领域的。这边好多都讲到说，那个是在暗中所行的，好像说挪移地界可能是暗中所行的，谋财害命也是暗中所行的，咒骂父母的也是暗中所行的，甚至行淫乱等等也是属于暗中所行的，但是通通都要把它显出来。但是《生命记》第28章是讲到公众领域，是属于团体的，那些所犯的罪也都是要被上帝所特别指出来，要来咒诅他们，要刑罚他们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呢，不管是个人潜藏的罪跟公众所犯的罪，彼此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个人潜藏的罪也可能会影响到公众的利益啊，所以私领域的罪也会蔓延到公领域，因为没有人是社会上面的孤鸟，而整个社会它也对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生命记》的第27章用一个很公开的方式，又是针对个人里面可能潜藏的一些罪做公开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告，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们的所作所为跟公众都是息息相关的。而在上帝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正式公开的一个宣告，表明我们是真正属于上帝的人。所以像后来约书亚他就带领以色列百姓有做这样的一个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他个人家庭的事情，但是又是在全以色列人面前做了一个公开的宣告，这个是带领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一起有一个正式的礼仪的宣告，这是很宝贝。求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下次再会。